上回书咱说了，九江王陈友弼派出三个刺客吴霞、吴亮和萧爽，夜入皇宫刺王杀驾。这仨小子一步一步按计划行事，果然得手，居然手拿凶器闯进朱元璋的寝宫。朱元璋马上皇帝，大江大浪过了多少，什么事没经历过呀？这么一看就知道是什么事了。但是身边苦无人辅佐，朱元璋也感到吃惊，面对三个凶神恶煞，心头一凉，浑身上下起了鸡皮疙瘩，准知的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可这仨小子一字排开，手拿凶器，冲着朱元璋一乐，吾皇万岁，万万岁！哎呀，大明帝国的皇帝陛下，您没想到吧？今日今时这个节骨眼上，我们哥仨来向皇帝你问候来了，然后呢，想把你这颗人头烧走，你明白吗？朱元璋啊，那也是马上皇帝，也是个英雄。朱元璋一瞪眼，瞪，你们仨是什么人？受何人主使前来刺王杀驾？可敢报上名来？哎呦呦呦呦！萧爽一乐呀，行，有两下子。我说朱元璋啊，你现在还摆什么臭架子？现在摆在你眼前有两条路：一，写下降书顺表，解散大明的江山，你脱袍让位；二，死路一条，方才我说了，我们把你脑袋烧着走。两条路任你选择，时间紧迫，你必须即刻答复，你想怎么定吧？说说。朱元璋冷笑一声，尔等，你们是痴心妄想啊，你们本身就犯起了不赦之罪，不，绝不答应。好嘞，说得非常痛快，既然如此，哥哥兄弟下家伙就得了。说着话，萧爽萧的下往前一根步，手晃长剑就要下手。朱元璋说反击可以不可以？但朱元璋手无寸铁，怎么个打法？准知的身手也白给，相反有失尊严，所以朱元璋一闭眼，把胸脯一拔，算了，生有处死有地，该着我死，随便吧。闭眼在这等死。就在这紧急关头，外边玉侠客李建飞把花盆抄到手里。那个说怎么拿花盆？他也手无寸铁，从监狱出来回家看望父母，这往回走的路上遇上这个事儿。那么上哪儿找家伙去？那情急之下怎么办呢？他一着急，顺手在院里捡几个大花盆。这花盆啊是瓷的，加上泥土，这分量可也不轻啊。李建飞也是个急茬，隔这窗户把花盆就扔进来了。尔等休得猖獗，你找家伙！咔咔，里边这仨刺客大吃了一惊，一手黑乎乎的东西来了，闪身一躲，花盆落在地上，哗嚓一声摔了个粉碎。紧跟着李建飞是破门而入。那么为了救皇上，也管不得什么礼仪不礼仪了，再请示再经允许再进来，黄瓜菜都凉了。这特殊情况就得特殊对待， 他夸的一进来，朱元璋是又惊又喜呀、你瞅，又李建飞，心说这孩子从哪儿来的？莫非从天而降不成？他在监狱里呢，怎么到了皇宫了？哎呀，不管怎么说，他知道李建飞是来救他来的，心里高兴，赶紧退在一旁。李建飞也没跟朱元璋打招呼，过来横在两者的中间，用手一指，呆而吃了熊心剑的豹子胆，竟敢刺王杀将，拿命来！跟这萧爽就斗在一处。这萧爽和吴氏弟兄不认识李建飞，一看面前有个小伙长得挺水灵，两颗眼睛倍儿亮，从身手来看就知道不是一般的人，他误以为是朱元璋身边的保镖。那么到了现在也不用查问他的身世，伸手在这屋里的啪啪啪啪啪啪就斗在一处。李建飞呢，虽然手无寸铁，但功底深厚。这萧爽连着几宝剑没砍着，相反的叫李建飞飞起了一脚，正踹在手腕子上啊，啪，哎呦，弹了两遍，长剑落地。李建飞伸手把长剑捡起来，有了家伙了，刷刷刷，就这几下不要紧，萧爽吓得魂儿都飞了，转身就跑，跑得慢点，李建飞宝剑来得快点，就在这腰犬上就给他扎上了。萧爽临死之前呢，还琢磨呢，我从九江千里迢迢来到金陵，本想立个大功，看来一切都不复存在了，把我这条命还搭上了。又一想啊，死了死了算了吧，一命呜呼，扑通死尸栽倒，剩下吴霞和吴亮。这俩小子一看萧子霞死了，赶忙提刀往外就跑，李建飞就追到院里了，手晃长剑就下了绝情，三下五除二扑这一宝剑，先把这吴霞给劈翻在地。再看吴霞蹬蹬腿儿，脑瓜扑棱扑棱，绝气身亡。吴亮一看不好，走身想上房。李建飞也是个急茬，手中的宝剑就扔出来了，使的是飞剑，别走，哎，扑通，吴亮摔倒在地。再看也绝气身亡。本来李建飞啊想抓个活的，可是这活的不容易抓，这一失手，这宝剑刺透后心，这仨人转眼的功夫全交代了。就在这时候，皇宫内院的亲兵卫队是闻讯赶到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往院里看，这怎么回事？正这时，朱元璋从屋里也出来，他们一看皇上平安无事，赶到跪到地上，见过皇上。朱元璋一摆手，起起起，都起来，谁也不准离去，闪退两旁。大家捏呆呆的看着，李建飞把这仨人给铲除了，浑身上下都是血呀！一转身来到朱元璋近前，跪倒在地，陛下，您受惊了。朱元璋一想，可不是，这会儿才觉察出来，浑身上下的汗呢都湿透了，都是冷汗。朱元璋一看一切都过去了，心里高兴，用双手相搀，建飞啊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罪臣不敢，罪臣罪该万死，别别别，先别这么说啊，来来来， 跟我到房中，来人呐，把尸体抬出去，血迹擦干净，听候处置。
是。
皇宫这些人七手八脚把三具尸体抬出去，凶器拿着走了。怎么安排咱不说，单说朱元璋带着李建飞回进寝宫。朱元璋往正中央一坐，李建飞跪在面前：“陛下，您受惊了，好孩子，好孩子，你是救驾有功啊！有那么两句话，记狠莫过绝粮，功高莫如救驾呀。要没有你，孤危矣。”建飞啊，你这是从哪儿来？这，你说李建飞说实话是不说实话？不说吧，编瞎话编不出来；说吧，怕株连了旁人。但是一看这眼前这个形势，不说也不行了。李建飞往上叩头：“陛下，罪臣罪上加罪呀，是这么怎么回事？”说完了，他一再要求：“陛下呀，我这是巧遇此事，我不是诚心来救驾的，但是呢，我要求陛下，你怎么处置我都行，最好把狱官孙乾给放了吧，他是一片好心，背着旁人不知道，让我回家看望父母，我无以为报啊。如果让人家受了株连，我死不瞑目。”朱元璋全听清楚了，哦，原来如此。建飞啊，朕不怪就是。孙乾站着一个义字，哎，放你回家看望父母，让你在堂前尽孝，这也是对的，我全都不怪，你放心吧。哎呀，谢主隆恩。不过建飞啊，救驾归救驾，你犯罪归犯罪呀，不能混为一谈，朕自有处置的办法。你先委屈委屈，暂时回到监狱听候处理，你可愿意吗？谢主隆恩。站起来吧。朱元璋一转身来到龙书案前，把笔提起来，刷刷点点写了封信，然后把章盖上了，也不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，看了一遍没有讷误之处，把它折叠好装在信封里，把这信封封死递给李建飞：“建飞啊，这封信交给你，你亲手交给狱官孙乾，让他按朕信中要求办事，你懂吗？”“罪臣明白。”“记住啊，这封信必须亲自交给孙乾，信里写的什么将来你就清楚了。”“罪臣明白。”“孩子，有些话我不应该当着你说，你放心的走吧。”“是，罪臣告辞。”就这样，李建飞拿着皇上一封密信，越过宫墙回监狱了。到监狱里头见着孙乾，孙乾都急的要了命了，直搓手直跺脚啊，心说一会儿天就亮了，我的爹你怎么还不回来？莫非你真跑了？你要跑了可把我坑苦喽，我怎么交代啊？他这人正想着，真他要不回来，我呀就服毒自杀，买包耗子药我给死了就。他又去琢磨，李建飞不是那样的人，这小伙绝不能欺骗我。那怎么这么长时间还不回来？正在这时，建飞回来了。孙乾一看，心才放下：“建飞，你可回来了？”“我回来了。” 大人您等着着急，一般我都急死了。怎么把后事都安排好了？大人放心，一切一切都安排好了，给你。嗯，这是什么
信？
什么信？是皇上叫我交给你的。
我
你见着皇上了？哎，不必细说了，将来你就明白了。皇上指示叫你按信中的话行事，不得有误。孙权赶紧跪倒在地，把信高高举过头顶。皇上的信那是圣旨，磕仨头代表给皇上磕头了，这才把信捧着回到屋里去看。那么李建飞呢，还得受点委屈，暂时锁到死囚牢听候处置。安下这咱不说，翻回头说朱元璋，一切都处理完了，这天就四亮四不亮了。朱元璋一点倦意都没有。正这时候马娘娘来了，马娘娘进来就哭啊，陛下，我才听说皇宫出了事了，闹了半天进来了刺客，这刺客是哪来的？我主平安无事，是大明朝的福分呢，陛下究竟怎么回事？
哎，一言难尽呐。可惜这仨刺客都死了，不然的话审问审问也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
陛下怎么把他们置于死地的？
是李建飞把我给救了。
哦，原来不啊，李建飞，您不说就是那死囚吗？
就是他。
这怪了，他在监狱里头，怎么跑到皇宫内院来了？
哎，不必多问了，你呀、知道怎么回事就算了。
陛下，我不明白李建飞怎样跑出来的，跑到这又救驾，这究竟是为什么？
想明白吗？那我就告诉你，是这么回事。
陛下，这孙权胆子也太大了，身为朝廷的命官，谁给他的权利就把个死囚给放走了，让他回家看望父母，这还了得？执法犯法，罪加三等，对这种人绝不能容饶，按律应当满门抄斩呢。
爱妻呀、你说的怎么那么对呀？那么朕还有一件事想问你，你背着朕不知道，你假传圣旨盗用我的斩杀台，这犯什么罪？
哎，你说犯什么？外的对不对？不，把马娘娘急得直说外语，脸当时就变了。
他知道一切都露了馅了，扑通就跪下了。
陛下开恩，陛下开恩，这是因为我看陛下对李建飞的事犹豫不决。我给玉虎报仇的心切，恐怕陛下您呢在动摇了，因此呢我才假传圣旨，按律当寡。
按律当寡呀？365刀一刀一刀给拉了，那是中国古代的酷刑啊。
这马娘娘什么不明白，
嘴脸才变了，浑身发抖。朱元璋用手相搀，爱妻起来吧，
起来吧，
你我是结发的夫妻，我岂能怪你呀、这件事就算过去吧。
啊，谢主隆恩，谢主隆恩。
擦擦眼泪，此事你知我知也就算了，爱妻下不为例，要再有这么一次，休怪朕翻脸无情，
多谢陛下。
是啊，我把你饶了，你一口咬定的孙权犯下抄家灭门的罪， 你说我怎么处置？他不是，陛下，此事由您做主，你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，那不处置也就算了，可不是两柄了。
朱元璋心里好笑，心说这还了得，叫你抓住李梅丸，幸亏你也不是好东西，这回把你的嘴给你堵住了吧。但这马娘娘真不是东西，这事儿过去了，他接茬问陛下，臣妾还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说吧，把你要说的话全说出来。
陛下，李建飞今天晚上救了驾了，肯定救驾的功劳是不小，您是否打算顶了账啊？
哎，我不明白什么叫顶账。
那就是说他杀死了玉虎，现在又救了驾，就这么一顶，他就等于没罪了。陛下是不是想饶他呀？
那么你看饶对还是不饶对？
陛下，两者不能混为一谈。您想，他从监狱里头出来去看望父母，随便拿出一条就犯下掉头之罪，连他爹爹李善长两口子也得担责任。那么皇上不追究此事，已经是高抬贵手，法外识人了。那么再把他给饶了，赦免他无罪，请想于理能交代的过去吗？驸马韩金虎能答应吗？全国的臣民能服气吗？我看两者不能混为一谈，他救驾的功劳把别的事情全遮盖过去了，也不怪李善长夫妻，也不怪孙乾，但是他该犯的死罪他还得死啊。
哈哈哈哈，好啊，谢谢你的提示，朕自有主张，不必多问。
陛下，他
不要动手，休息去吧。
不，
还得皇上说了算。马娘娘一肚子不乐意，没有办法，叩头谢恩，撅着嘴走了。朱元璋摇了摇头，
哎，真没有办法。
哎，再有能耐的人处理不好家务的事情，这玩意真叫人脑仁疼。到了第二天，朱元璋也没上早朝，为了这件事情他是百爪挠心呐、啊。老实说他想放李建飞，但是又怕老马家的人老韩家的人不服气，不放吧心里头交代不下去，他怎么能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呢？这，哎，眼珠一转是计上心头。